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杨天成。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有关客旅人生的主题。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都是短暂的人生，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人生就是一个旅行，终点就是死亡。但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永生的分水岭。不信的人就进到永死的国度，而对于基督徒来讲，出发是为了归去，是归到永生的家乡。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客旅的人生，是归向我们的上主。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天路行客，朝圣人生。我们会从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还有二章九到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来看我们客旅的人生。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被拣选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人，就是照父神的预知，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说，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第三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从三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使徒的心目当中，我们基督徒都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客旅寄居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信徒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意味着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是暂时的，就像影儿，无法长存。同时呢，我们是向往永恒的家乡，真正的归宿和安息的地方。旧约时代大卫他也有讲过类似的话，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五节说，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另外一段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你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每一个人在地上的都是客旅。对于信靠神、仰望神的人呢，其实我们是朝向永恒的家乡，而不会留恋在世上，贪爱这个世界。人生既是客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和准备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就是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还有我们的终点来看。首先第一点，要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客旅。 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这些信徒是分散在不同地方，又是寄居的，但是有个特殊和尊贵的身份和祝福的。人类虽然是有不同的种族和肤色，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却是同出一个地方，就是从神而来。根据《使徒行传》17章26节，这里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神造了人，然后把我们放在时间和空间的当中，都是由神来定规的。创世纪一章27节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我们有神的生气，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永生的观念，我们也追求永生的家乡。那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造我们人呢？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去思想的。第一个，就是为着神自己的旨意，或者神自己的目的。启示录四章11节这里说，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换句话说，神创造万物包括人，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计划，所以人活在地上不是突然，不是茫然的而活的。第二，是为了叫神得荣耀。神造万物，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诸天，都在诉说神的荣耀。那人呢？在以赛亚书43章7节告诉我们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说人呢，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所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换句话说，神造万物是来彰显他的荣耀，包括人都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上帝的。第三个，为着和神一同管理。神造万物，包括我们所生活的一切的环境，都是让我们跟神来同工，一起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所以我们是神的一个管家，或者是一个经理。在诗篇第八篇六到八节告诉我们说，神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并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可见人是多么的尊贵，与神同工来管理神的产业。第四个，做神的儿女，做神的朋友。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还有15章14节称我们为神的儿女，为神的朋友。可见人在神的心目当中的地位呢，是非常尊贵的。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朋友。可惜人因为贪心堕落犯罪，竟悖逆神，所以我们呢，因着跟神隔绝，我们处在一个虚空的当中。最初亚当夏娃不顺从神而犯罪失败，所以罪和死亡呢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进入到一个死亡的道路，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来回转。所以你看到旧约里面诺亚或者以诺或者亚伯拉罕、摩西、士师、先知、祭司等等，他们是来彰显神的荣耀，也能够在万民当中来做见证，他们愿意顺从神。但是人呢，是悖逆刚硬的，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远离神。但是神呢，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真正回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人在神面前不断的失败，但是呢，神还愿意拯救我们，直到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人当中为我们做了一件极大的事情，就是借着十字架的牺牲来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人没有办法，但是耶稣基督用那个一次的献祭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救赎。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做上帝的儿女，做上帝的朋友。你我 今天蒙了恩，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要晓得我们的使命，我们在世做客旅的目的何在？要晓得我们的使命，我们在世做客旅的目的何在？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曾说，人生是通往死亡的一次旅行，这个旅行是有长有短的，但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世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短暂的，但是我们走向的却是死亡，所以每个人对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呢，都有不同的理解。大部分的世人呢，都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啊、家庭啊、家族啊，在那里努力奋斗，希望家庭幸福、健康快乐，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子孙满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所追求的使命和目标。但是这些跟永恒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跟上帝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当然跟永恒的上帝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义。所以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公开的培灵研经会当中，讲员呢就用诗篇九十篇讲到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里面他用数算这个字来讲解，就是让我们作为基督徒来寻找和确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计划和目的。如果你活在地上，你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你不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和计划的话，我们就是空的活在地上，白白的浪费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客旅，但是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也就是有智慧的心，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好，家庭、工作、学校、社会、朋友等等，我们在这个当中有没有看到神在我所接触的当中，他的价值、他的意义、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的计划是什么呢？彼得在写给分散在小亚细亚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在第一章还有第二章，刚才我们读过，他都称为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在彼得的时代，客旅和寄居的可以说是在社会的当中比较低一点的一些群体。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彼得认为基督徒在地上虽然是暂时的、短暂的，但是我们却是分别出来的一群属神的子民，是神国度的子民。我们从几个方面我们来看上帝的心意，他的使命是什么？有两个方面。第一，心意更新成为圣洁。心意更新成为圣洁，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明白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改变。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当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很清楚，神让我们不单单重生得救成为上帝的儿女，更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并且有品行端正的好行为。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有了身份的改变，更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的里面完全的更新，跟我们得救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得救的那个恩典能够相称。所以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都需要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与得救的生命要相配。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里面说，你们要有改变。怎么改变呢？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呢，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我们信主以后要活出上帝的形象，活出那个上帝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在地位上称义，更是我们要不断地活出我们义的生命。我们是神所拣选所拯救的圣洁的人，那我们应该在行为言语上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义的行为。神允许我们在短暂的客旅人生当中经历各样的环境，我们有时候有困难，有挑战，有艰难，是让我们学习依靠主，然后呢，心意更新而变化，更是活出我们应该有的义的样式。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听到的，就是做主的门徒，就是我们愿意委身来跟随主，愿意顺从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因此呢，虽然我们是朝圣的人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炼净自己，需要改变和更新自己，更是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和使命。刚才我们讲第一个方面，就是心意更新成为圣洁。那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使命呢，就是做主圣功，彰显主荣。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单单我们是被神造的，更是我们要为主来做工。创世纪一章26-28节，我们看到我们是按照主的形象来造的，也就是有上帝的心意，更是让我们替他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并且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那这个让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我们的在地上的工作就是生养众多，第二就是治理这地，第三就是彰显主荣。那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接触什么人，我们有没有来替主来管理所接触的一切，然后我们有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来彰显出主的荣耀呢？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需要我们认识我们的使命和目的。所以在彼得前书2:9-12，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这个就是让我们首先知道我们的身份四个事，然后呢，要使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不单单是做那个神所拣选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国度或者子民，我们更是要宣扬主的美德。在出埃及记19:4-6，同样的，在旧约时代，神呼召他们出来离开埃及，就是同样的，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在全地都是我的，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那这就是上帝从头到尾都是让我们来去彰显上帝荣耀的。今天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家庭当中、朋友的当中，或者教会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知道神在我个人生命当中的使命和意义呢？或者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有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忠心的按照主的吩咐来按时分粮、牧养群羊，让教会按照主的大使命领人归主，做主的门徒呢？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挑战。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第三个，要知道我们的终点，我们如何预备面对将来。要知道我们的终点，我们如何预备面对将来。英国一个剧作家兼诗人约德莱顿他说，我们像旅人那样走向目的地，世界是客栈，死亡是旅行的终点。他看我们人是旅客一样，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朝向死亡。 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朝圣者，更是知道我们是朝向天堂的朝圣者。我们也许在路上有欢喜，有喜乐，也有时候我们有哀伤，有困难，但肯定的是，我们要朝向天堂永生的家乡去努力，去行走。托马斯在一本他自己写的《在地如在天》这样的一个书的当中呢，他说，天堂存在于某一个地方，那是耶稣的身体现在所在之处。天堂在他现有的形态是在太空中的一个地点，有实体，有形和真实的。最终，当主再来的时候，天堂将会是一个更新的宇宙。他接着说，我们应该视天堂为一个没有罪的完美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痛苦、疾病和死亡的世界，是我们的工作有最大满足感的地方。天堂最终将会是一个新的天地，神一切的创造将被恢复来让我们享受。天堂最美好的体验将会是注视耶稣的脸，我们将以喜乐和感恩的泪水仰望他，并俯伏敬拜、赞美和崇拜他。因此，旅行的终点不是终点，因为我们一定会归回到原点，就是家。这个家不只是一个漂亮美丽，有很多肢体，更主要的是我们可以永远的与永恒的主同在。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原点是在天上，因为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欢喜迎接，并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讲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在约翰福音他讲的说，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我再来要接你们去到那个地方。那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很多的信徒他们都朝向那个永恒的家乡，在那里努力来奔走。那今天你我呢，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将来呢？我觉得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去思想的。第一，就是警醒等候，预备主来。圣经很多的地方都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预备。在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讲到很多的比喻，其中讲到这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好的去预备，用主给他们的恩赐才干好好的去预备将来。还有讲到10个童女5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好好的预备油迎接那个主人到来。另外5个愚拙的童女，他们没有预备，等主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关在门外，没有机会再进去了。所以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有预备的和没有预备的，所以被称为愚拙的和聪明的。那之后呢，也讲到这个银钱的比喻，就是有5000的，有2000的，有1000的，但是你看到他们忠心又良善的去努力的用主人给他们所给的一切去努力工作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主的称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专心盼望，仰望家乡。专心盼望，仰望家乡。我们看到我们的焦点是朝向那个永恒的家乡，但是我们所期盼的是 跟我们的主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等候什么呢？等候我们进到那个家乡，跟我们的主一起来去在永恒的里面一同来享受主的恩典。所以一个人越是思念天上的事，我们越是能够享受在地上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说在地如在天。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盼望那个永恒的家，所以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呢，我们自然的也会把我们应该做的做好，为了是迎接主的再来，因为我们要面对主，面对主的审判。有一篇文章，作者呢就提到朝圣者和难民的异同，就是不同。那两者都是处于一种不安顿的旅行状态。分别在哪里？分别在难民是离开了家乡，失去了安全感，不知道何处是可以安身的地方。而朝圣者呢，却是走向永生的目的地的路上。旅行过程当中所赋予的意义超越了一般的安全感，甚至当下也成为了神圣的。所以你看到对于朝圣者来讲呢，他们所面对的不是安全感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努力的方向，他们所关心的是怎么样在过程当中把我应该做的做好，然后最终我能够去见我的主。所以在这个作者写的这个朝圣者的一个观念当中，他说在所行过的路径上张开耳朵，敏锐感知途上发生的事情，感受到地上的痛苦，听到当下的呼喊，为冒险而兴奋，为意向而喜悦，面对重大的问题，在艰巨工作当中承受苛刻的悲剧，在激情与力量之间有着上主的灵。人生是一个朝圣之旅，或者是分散各地，要扬弃难民的身份与心态，因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是寄居的人，走向这条路必须会经历黑暗，但我们不是孤单的，而是命运紧扣的主命共同体。苦难的经历，分散的事实，反而让我们更深的连在一起，并为信仰一起走这条朝圣之路。所以你看到作者去解释那个朝圣之旅，我们的心态是一方面朝向我们的永恒，另一方面我们是知道我们在地上怎么样去关心敏锐我们周围的环境。所以我觉得除了我们要关心主的事情，同时我们要关心我们内心有没有改变，也关心我们周围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得救。第三个，我们也需要去关心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各样的需要，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更是需要扶持，彼此的手拉手，肩并肩的一起往前行，这样我们才被称为主的门徒、主的儿女、主的朋友。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是杨天成，愿主赐恩给你，我们下回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